弟兄姐妹们平安，
平安。
很高兴今天又有机会，我们可以一起在这个地方，我们来敬拜神，并且把所有的荣耀都归给他。我相信我们众位弟兄姐妹肯定都是来自天南海北的，正是因为神的恩典，使我们可以一同聚集在这个地方，我们被称为神名下的子民，这真的是何其大的恩典。所以今天我们会把我上一次就是分享的这个题目的下半部分跟大家一起来分享。那么在开始之前，我们一同低头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把接下来的信息我们交托仰望在主你的手上。主，你把以色列民设为万民之中的见证，是要我们众人我们看见你是什么样的一位神，我们众人应当如何的来跟随你。主，愿这样的信息能够让我们众人得到建造，让我们在爱心、信心和对你敬畏的心上面不断的来增长。主，我们谢谢你，我们这样祷告、仰望、赞美、感恩，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之名，阿们。那我们上一次呢，就是已经跟大家分享过，就是从这个以色列，从他反抗这个罗马帝国的这样的一个这种大的这个逼迫，结果被镇压之后分散全地，啊，一直讲到了宗教改革时期的这所有的这些经过。那么在这些过程之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们以色列人在这些一次又一次的这种逼迫和患难和屠杀之中，我们看见他们所经历的一切的血与泪。所以我们很多时候会回想到这个生命记中有这样的一句话，他说对于那些悖逆神偏行己路的后果，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在那些国中你必不得安逸，也必不得落脚之地，你的性命必悬悬无定，你昼夜恐惧。这个是对悖逆神的这些子民所发出来的这样的一个警告哈。那么我们在上一次的这个分享之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以色列民他们在过去的1000多年中的这个经历，真的是非常生动的应验了神对他们的这样的一个警告哈。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说，以色列民他过去的这些经历实在是有许许多多的坎坷，而这所有的坎坷不是因为神不爱他们，而是他们自己有这种悖逆和偏行己路的状况。那么我们可以看一下以色列民，上一次我们也说到过，他们在这个将近2000年的这种流散各国的这个经历之中，他们其实已经发生了很多的变化，包括他们的这些语言上面他们发生了很多变化，因为他们去到世界不同的地方各个国家，所以他们也学习当地的语言，甚至连他们的外貌也发生了有所改变。大家看到这不同地区的这些后世的犹太人，他们在外貌上面甚至也发生了一些改变。而且我们经过上一次也能看到，这些苦难给这些以色列人他们在这个民族性格上面也留下了非常深的烙印。他们是一群非常爱憎分明的人，他们是有恩必报有仇也必报的人。那些曾经逼迫杀害他们的人，他们是要挖地3尺追到天涯海角，不惜一切代价也要将这些人绳之以法。而对于那些有恩于他们的人，这些以色列人，比如说那个德国人辛德勒，大家都知道的，他们却将他埋葬在锡安山上面，世世代代纪念他的恩情。而且更重要的是，我们看见这群以色列人，他们实际上也是格外的重视他们历经千辛万苦最后回到的那片土地，也就是神赐给他们列祖的这个应许之地。我们看到正如我们在读先知书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会看到它有这样的一个结构，就是前面往往有很多责备警戒和灾祸的信息，但是到了后半段的时候却有很多复兴和盼望的信息。那么我们上次讲到了流散于列国之中的 啊，这些以色列人，也就是苦难居多的这个部分。那我们这一次呢，我们将会来看一看这个分散于列国啊，将近2000年的民族，在经历了一切的生与死、血与火的考验之后，神是如何信实守约，让他们在人以为不能的时候，让他们重新聚集成国啊，从死里复生，以及透过这些所有的这些历史、这些经历和这些见证，让我们看到这过去神对他们一切的带领，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有哪些鼓励、提醒和带给我们什么样的盼望。那么我们先将这个时间，我们回到这个1864年哈，当时英国有一位非常著名的牧师布道家啊，很多弟兄姐妹可能听过他的名字，叫斯布珍啊。那么他呢，当时在讲解一段圣经的时候，他当时应该是在讲这个主日学，以西结书的主日学的时候啊，他对这节圣经啊，以西结书36章24节做了一个解释。他这个经文是这么说的，他说，我必从各国收取你们，从列邦聚集你们，引导你们回归回本地啊。那么斯布珍牧师当时对这节经文他是这样解释的，他说，以色列国已从世界的地图上被抹掉了，他的儿女已经被分散到了四方，但是他要复原，如同从死里复活一般，神也会为他站出来，他会再次的有一个当地的政府，有一个国家成立，因为这是神给他们的应许。而且这段文字的这个字面含义不应该被抽象化或者进行象征化的解释。这个是斯布珍牧师在1864年的时候，也就是这个应许之地已经被彻底摧毁后1700多年之后，他所做的这样的一个解释和宣告。大家可以知道，这是需要非常大的信心的，因为当时连很多的基督徒都反对他这样的解释，甚至是连一些牧者都反对他这样的解释，因为他们觉得这个根本不可能，因为这已经过了1700多年了，如果你这做这样的这个宣告，似乎是太过字面意的这样的一个解释哈。他们认为说这段话只能作为啊已经应验的过去的解释，就是以色列人从巴比伦归回哈，只能是做这样的一个解释，但是关于将来，他们认为以色列已经没有可能复国了。但斯布珍牧师却坚持他这样的解释，并且他相信神所应许的一切事情都必然成就。结果过了短短的84年之后，也就是到了1948年，以色列就重新复国了。可惜我们的斯布珍牧师他没能亲眼的看到哈，没有能活到那个时候亲眼的看到。我在这个地方，我在这里说这些，不单是要致敬斯布珍牧师，而且也更是要感叹神奇妙，他的奇妙与大能。因为在人以为不能的时候，其实在神凡事都能。神在以赛亚书中他是这样说的，他说，不要害怕，因我与你同在，我必领你的后裔从东方来，又从西方招聚你，我要对北方说交出来，对南方说不要拘留，将我的众子从远方带来，将我的众女从地极领会。这句经文是神对他所爱的选民的一个非常深刻的应许。但是如果我们在以色列复国之前，大概是往前推500年的时候啊，大概是15几几年到20世纪初19几几年的时候，这个时候的以色列民族他基本上还是处于到处被逼迫分散列国的这样的一个状态，而应许之地呢也仍然在当时一个非常强大的帝国奥斯曼帝国的控制之下。那么神的这个让以色列可以回归，可以重新立国的这样的一个应许会如何实现呢？那下面我们可以一起来回溯一下这个神 让他们这个仿佛死而复生的这样的一个见证哈，让我们来看到说神永远在人的国中掌权，他永远在历史之中掌权。这块我用这样的一个标题哈，叫复国的序幕，黑夜已深，白昼将至。我们先看一下啊，下面的两张图片哈，这两张图片是啊，这两个不同时期这个奥斯曼帝国的这样的一个疆域哈。我们看这个右边啊，右边、左边，就是那边哈，大家看到的那一边哈，那边是这个奥斯曼帝国的1566年左右的这样的一个疆域图。对不对？紫色框框是框住的是应许之地哈，而另一张呢是1913年哈，这个时候奥斯曼帝国的疆域。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帝国它存在的时间真的挺长的，是不是？从基本上是中世纪的末期一直存留到了近现代哈，这个寿命真的挺长。那么应许之地这一块呢，基本上是从1517年左右哈就已经属于这个奥斯曼帝国的这样的一个领土了，一直持续到这个第一次世界大战啊，1917年。那么这块地方应许之地，它的统治权一直是属于这个哈已经消失了的奥斯曼帝国的这个疆域，它的统治权一直是属于这个已经消失了的帝国的。我为什么要特别的讲这个部分哈？其实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要回答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现在有一些阿拉伯的群体，部分的阿拉伯群体，他说这块地方啊，这个应许之地，这个巴勒斯坦这块地方，他说从几百年上千年以来一直是属于我们的啊，但实际上其实并非如此哈。我要请大家注意的一点是，这个奥斯曼帝国，请问他的统治阶级和建立这个帝国的阶层，他们是什么人种？有没有弟兄姐妹知道的？奥斯曼帝国，我们可以这样说哈，他们不是阿拉伯人哈，这些统治阶层不是阿拉伯人，他们的先祖其实是来自于东方的古代突厥人哈。如果大家对中国历史熟悉的话，你也知道这个突厥人曾经在我们的历史之中也出现过哈。所以这个地方过去500年它基本上是属于哈这个古突厥人所建立的帝国的一部分哈，已经消失了，而不是属于这些阿拉伯人。他们在过去的那么长时间中并没有在这里建立国家，所以他们说这块地是属于他们的哈，这个证据上面有些不足哈。这样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从大约1517年到1917年啊，大概400年的这样左右的时间之中，这个应许之地仍然是处在一个强大的帝国的控制之下。那么以色列人是如何在后面1948年，也就是短短的几十年的时间之中，从世界各国得以聚集，重回应许之地，成立一个国家的呢？那我们下面就会看到哈，就是神从5个方面啊来进行了他非常奇妙的预备啊，从5个方面。我在看这段历史的时候，我也特别的发现，神的预备真的是超乎你的想象啊。第一个，心理上的预备。当年1894年的时候，我们要记住这些时间点哈，这很有意思。1894年的时候，其实当时的法国在全欧洲来说是对以色列人哈最为友好的一个国家，他当时是欧洲第一个愿意授予这个犹太人公民权的这样的一个国家，所以当时犹太人的这个境况，尤其是在法国是大大的好转，所以这些犹太人特别高兴，他说我们以后我们就可以安安定定的在这个国家居住下去了。但是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就打碎了他们这样一个美梦哈。一个重要的事件就是1894年的时候，有一个犹太裔的军官哈，他还当军官了哈，叫德雷福斯这样的一个人，他因为他的这个犹太人的身份，结果被认定说啊，这个人就有叛国罪，因为他的犹太裔的这个身份哈，导致他被认定有这个叛国罪啊。那么他呢，当时呢就被叫到了他们这个广场中央，然后他的长官以极其羞辱的方式当众的来羞辱他， 然后附近站的这些所有的这些军人和这些民众就一同欢呼，就说啊，犹太人该死，这个犹太佬该死。在一片的欢呼声中，这个德雷福斯他最后被流放到这个南美，流放到南美的监狱之中了。而当时在这个现场的时候，恰好有一位记者，是来自另一个国家的一个记者，他叫这个叫做这个赫茨尔，他也是个犹太人，这个赫茨尔也是一个犹太人。当他看到了这些东西的时候，这些事情的时候，他当时非常的震惊，非常的震撼，他就觉得说，连法国对我们犹太人都是这样的，那么我们犹太这个民族，我们将来的希望在哪里呢？到底哪里才是我们的安息之所呢？于是他看到这所有的经历以后，他后来就自费的创办了报纸，并且写作了著名的《犹太国》这本书，并且在1897年的时候，他组织了世界第一届的这个犹太锡安复国大会，他提出了我们犹太人应该重新的在巴勒斯坦或者其他地方建立一个独立的国家，那么他的这个号召就产生了巨大的响应。所以你可以看到说，一个看似好像不好的这样的一个事件，一个羞辱性的事件，最终却导致了这个犹太复国运动的这样的一个开始，这个是心理上面的预备。然后第二点是土地上的预备。我们知道统治这个应许之地长达500年的这个奥斯曼帝国，在后来大概19世纪的时候，其实一个非常厉害的对手已经兴起了，这个就是我们后来熟知的这个大英帝国，尤其是在大英帝国击败了这个拿破仑之后，他已经成为了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那么神就使用英国，在1917年的时候，他就击败了这个奥斯曼帝国，从这个英国的手中夺回了这个应许之地，而且大家都知道，英国是一个基督新教的国家。我们上次也讲过，基督新教国家一般是比较支持以色列的，所以这个英国当年就非常就支持了以色列复国。虽然说他们这个过程是非常的曲折，中间有三心二意，非常多的曲折，但是最终英国还是把这块土地，就是移交给了他们，为他们建国做了非常美好的这样的一个预备，所以这是第二个方面的预备，是土地方面的预备，大家再关注一下这个时间点。第三点就是人口方面的预备，也就是说国家除了有土地之外，我们还需要大量的人口。当时以色列人实际上是分散全地，是什么样的巨大的这个动力促使他们有大量的人口回流呢？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大家都知道，希特勒杀害了当时欧洲差不多一半的犹太人，将近有600万的犹太人当时在这个二战的时候被屠杀，包括 就仅仅是奥斯维辛集中营这一个地方就有110万人被屠杀，相当于一个城市的人口，这个巨大的历史悲剧就给犹太的民族心灵带来了巨大的创伤，但是同时也成为了一个巨大的推动力，促使世界各地的犹太人他们在重新思想，他们需要一个真正的属于他们自己的家乡，是一个属于他们自己的国家。于是这样的这种历史上的悲剧就推动他们从世界各国回到他们的应许之地，以至于在1827年的时候，当时英国人去到这个应许之地的时候，他看到当地的犹太人人口非常的少，大概也就是几千上万左右，但是到了1948年的时候，这个巴勒斯坦地区的犹太人已经达到65万之众，所以这个就为犹太的这个复国，以色列的复国打下了重要的人口方面的基础。那第四个预备就是国际环境的预备，我们知道要建国的话，它不单是要有土地，还要有人口，但是光有这两点也不够，还需要这种得到这个联合国2/3的这个批准，才能成为一个正式被世界各国认同的承认的这样的一个国家。 那当时其实就有一个很大的困难，就是为什么呢？因为巴勒斯坦要建国的话，它周围全都是阿拉伯国家哈，那肯定这些阿拉伯这么多的国家肯定是不会同意的。再加上呢，当时联合国又有两个主要的阵营哈，大家都知道的，这两个阵营都是敌对的哈。如果你问我什么叫敌对阵营的话，那就是你同意的我都不同意，我同意的你都不同意，这才叫做敌对阵营，对不对？所以你无论是拉拢哪一方，另一方都肯定不同意。那所以三大块哈，有一块肯定不同意，剩下的两块总有一边不同意。所以这个想要把这个票数凑到三分之二的话，真的是非常的困难。但是结果却非常的奇妙哈，这个敌对双方的阵营出于各自不同的动机和考量之后哈，他们却不约而同的同意了以色列建国哈。这两大阵营居然同时的表达了同意以色列建国。你可能觉得欧美支持以色列并不奇怪，但实际上这个前苏联和他的朋友这些国家居然也是第一批承认以色列的国家哈。结果反对的只剩下阿拉伯的这些国家，所以就使得以色列得以顺利的建国，被国际社会所接纳。所以你说神的这个安排是不是很奇妙呢？然后神还有第五个预备，就是语言的预备和恢复。除了我们上面刚才提过的四个方面，心理、土地、人口、国际环境的预备之外，我们还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语言的这个预备和恢复。大家知道这些以色列人流散到世界各地之后，他们是学习了 各地不同的语言，所以他们互相之间要交流的话，有时候这有一个语言不通的这样的一个问题。但是神非常奇妙的是，神在1881年的时候，他们建国是1948年，但神在1881年的时候，当时就感动这样的一个犹太人哈，立陶宛的犹太人埃利泽本耶胡达，他当时就移居到巴勒斯坦地区，然后来开办学校，开办报纸，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复兴哈这种语言哈，这个希伯来文哈。那么所以到了1948年的时候，经过了哈差不多60年的这种预备之后，他们就有一套比较成熟的统一的语言系统，可以一同在这个基础上来建立国家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以色列的重新复国，他等待的时间真的是非常的漫长，但是一旦时候满足，他成就的速度却是非常的快，是超乎想象的。我们看到他等待了1800年，但是从第一次召开锡安复国大会，这个犹太复国大会1897年，到1948年正式建国，中间也就花了差不多50年的时间。所以那些看似不相关的各种不同方面的这种推动因素哈，都是在这个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这短短几十年之间发生的，这一切都共同的促成了以色列国的复国。所以神的预备真的是非常的奇妙。同样的，我在这个地方我也想说的是，神所应许的一切的事情都必成就，即便是时代巨变，即便是沧海桑田，都不会拦阻神的旨意的成就。同样的，对于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来说，你会觉得说耶稣基督的再来啊，我们在初代教会的时候已经开始等候了啊，一直等了2000年，好像主耶稣还没有再来啊。这个就好像那个以色列复国的见证一样，等待的时间可能非常的漫长，但是一旦成就，一旦时候满足的时候，它的这个变化会发生的非常快，非常猛烈。神所有要成就的事情，他永远都可以成就，在他认为合适的时间，以他认为合适的方式啊。所以这一切的事情都会成就，万事互相效力啊，彼此促进，最终一同成就神的美意。当我们人在看不到希望的时候，神却成就大事。所以无论是以色列复国的见证，经过了1800多年之后以色列复国的见证，还是神对将来 主耶稣再来的应许。我们可以等候，我们也一定要相信，就是神所说的话，他一点一划都不会废去。神就如同神在这句经文里面他说到的，他说：“看哪，我将你铭刻在我的掌上，你的强援藏在我眼前，你的儿女必急速归回，毁坏你的，使你荒废的，必都离你出去。”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向列国举手，向万民竖立大旗，他们必将你的众子从怀中抱来，将你的众女肩上扛来。”所以我们可以看见，神让以色列这个被彻底拆毁、打散、死透了的国家，在1800年之后能够重新复国，这个难道不是一个复活、从死而复生的这样的一个象征吗？我们会发现，以色列这个民族还有他这个国家的经历，本身就充满着很多深远的象征意义。我们这些基督徒，很多时候我们在讲这些个人生命的建造、圣经的学习、如何传福音，这些毫无疑问是最重要的部分，但是我们也不能忽略神在人类历史上面这种宏观的带领，这也是非常重要的部分。尤其是以色列这个国家，它是神树立在万民之中的一个重要的见证。而且我也深信，越到世界的末了，以色列这个民族会越发的成为世界的焦点，许多的重大的这种事件，无论或好或坏，都将跟这个民族息息相关。但是这一切不是要见证这群人有多么的特别，而是要见证这位神是这位信实守约、施慈爱直到永远的神，他是在人类历史之中掌权的神，他的是神的见证，是为了见证神的信实与美善。那么我们下面会来要特别来说一下关于现代的这个以色列国和以色列人。那么我们弟兄姐妹都知道，这些犹太人从世界各地这么多的这些犹太人回来，就产生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说谁算是犹太人呢？谁算是真正的犹太人呢？其实大家在学习圣经的时候，我们也都知道有一个比较严格的正统的标准，就是确定一个犹太人的身份，他需要是他有一个犹太人的母亲，并且他是信奉犹太教的，这个是比较正统的一个标准。但是在以色列国建国的初期的时候，他所制定的回归法会稍微有一点点不一样，把这个拓宽了一点，就包括有犹太母亲信奉犹太教这种完全皈依犹太教的这些人，包括有犹太人的这些先祖祖父祖母的这些，全都可以算作是犹太人都可以回来。所以他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那个状况下，他的标准会稍微有一点点不一样而且这些回流的这些以色列人，他不单回来的是人口而且他们从天南海北带回来了很多的这种有形和无形的资产比如说这些人才、科技、技术、文化、艺术，还有大量的这个财富就为以色列国的建立打下了方方面面的基础。就好像这个地方神，这个以色列当年从这个埃及出来的时候，神也没有让他们空手出埃及，对不对？他们从埃及出来的时候，同时也带走了埃及大量的这些财富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以色列国他们实际上成为了现在的以色列国，成为了天下的这些科技文化、艺术各个方面所汇集的一个地方，万国的这些美好的这些东西都能够回流汇聚在这样的一个国家。所以神他知道他的子民需要什么，当他们回流的时候，神也把各个方面的这些财富都给他们一同带了回来然后再讲一下信仰的方面大家可能会非常的好奇，就是说现代以色列人他们是不是还都信奉他们先祖所信的那位神呢 啊，这个目前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是，这个以色列人大概一半多一点的人，他们仍然大致的相信或者不同程度的啊接受这个拉比犹太教他们的这种影响。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哈，就是这个拉比犹太教。那么这个拉比犹太教它到底是来源于哪里呢？它基本上就是来源于新约之中我们很著名的一群人哈，就是这个法利赛人哈，他们一代又一代的把这个神的这个道啊传承下来，交给他们的这些子孙后代哈。所以我们要说的是，就是这些法利赛人他们有非常多的不好，被耶稣多多的批评，但是就传承神的道这个方面来讲的话，他们也不是一点功劳都没有哈。那么我们再继续往下看的话，如果我们按照这个信仰和对律法的遵守的程度来看，那么我们今天的这些犹太人大概可以分为这样几类哈。我说的是以色列国中的犹太人哈，不包括那些少量的阿拉伯人和其他种族哈。以色列国中的犹太人大概可以分为以下四类。第一个是这种超正统派的犹太人，你会在新闻上面常常的看到这样的一群人，因为他们的这种衣着和他们的行为是非常的有特色的哈，戴着这个黑帽，穿着这种黑衣，代表的是他们这种对神谦卑的这样的一个象征，谦卑庄重的这样的一个象征啊，也代表着他们与世俗世界的分别。这些超正统派的这些男性哈，他们基本上都是戴着这样的一个大的这个黑色的这样的一个圆帽，而且他们的生活基本上就是围绕着读经祷告来生活的哈。他们一天大概甚至要花到12个小时来读这个 Torah， 并且严格的遵守这个经上面所对他们的教导哈。所以这一部分的人，他们是啊，就是说跟这个世俗是基本是脱离的。他们既不当兵，也不工作，也不交税，也反对这种世俗的学校。哈，他们是有专门的这种宗教学校的哈。而且这群人非常有意思，超正统派，他们是反对建立以色列国的。大家可能非常惊讶，说这些人为什么会反对建立以色列国呢？因为他们有一个想法哈，他们认为说他们在他们等候的那位弥赛亚来临之前，他们认为任何所建立的国家都会违背神，所以他们一定要等候这位弥赛亚来拯救，来复兴，来建立真正的以色列国哈。所以他们是反对这种世俗化的以色列国的。而且他们认为怎么样是跟随神的最好的方式呢？他就认为我们不断的读经祷告，遵守律法，等候弥赛亚的到来，就是保全以色列的最好的一个办法哈。这个就是他们超正统派的这样一个想法。目前他们在以色列的犹太人中占据的人口大概是10%左右。那么第二类人就是正统派的犹太人哈，他们的区别就是他们承认这个 Torah 哈，还有塔木德的这种权威哈，他们也遵守这一切的这些传统啊，包括安息日啊，各种节期啊，食物的禁忌啊，这些所有的东西他们都遵守。但是跟这个超正统派不同的是，他们同样的也接受现代的科学与文化，所以他们穿的这些衣服也都是比较这种现代式的这种衣服啊。而且他们也支持就以色列国的建国，其实跟他们有很大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啊。那么这群人的话呢，我们也比较常见，大概是在总体犹太人之中是占15%的。然后第三类人就是保守派啊。这个保守派他跟前面两类人最大的不同就是他们不认为圣经是永恒不变的真理，他们不坚持这一点，他们不坚持这一点哈，他们也不等候弥赛亚哈。而且呢，他们就是说他们最重要的一个特征就是他们保持他们原先的这种传统文化，但是他们不坚持圣经是永恒不变的真理哈。所以他们割礼啊，节期啊，食物的禁忌啊，这些他们仍然会遵守，但是他们对圣经的这个态度就跟前两类不太一样。这些人大概占到30%左右。然后最后的一群人就是自由派与世俗派，这些就 大家看名字也知道了，所以我就不用多解释了哈。所以总的来说，现代的以色列人中，他大概是有一半多一点算是比较受这个信仰的这个影响的，还有将近一半的人他们是比较这种自由派世俗化的哈。这个就是以色列人民族现在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啊。那么我们说到这所有的这些事情之后，我们也其实需要有一些就是神学方面的一些反思哈。我们可以来反思一些事情，就是首先以色列人跟随神的这样的一个经历之中，他们确实在历史上走过很大的弯路啊，他们又悖逆又犯罪，而且也惹神发怒，而且他们在总体上面他们一直不承认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哈。那你就会问说，神是不是选错了民族啊，选了这么一个刚硬悖逆的民族呢？是不是神拣选其他的民族会比他们更好呢？比如说如果神拣选我们华人的话，我们会不会比以色列人更好呢？我个人觉得恰恰相反哈，绝对不是这样的。这个正是以色列人他们这种哈，这种非常特别的这种民族特质和性格，他们的那种坚持，他们的那种固执，他们那种执着，所以他们才成为了神传承神道的一个最好的人选哈。神的恩赐和选召是没有后悔的，以色列人他实际上也非常适合成为全人类的代表，他们在聪明才智上哈，真的是颇有过人之处。我们上次也都看到了许多这个世界上著名的这些人物，包括这些政治家、这些金融家、这些科学家，其实都是诞生于这样的一个民族。但是反过来我们也看到人类的缺点和犯罪哈，在他们的身上也是一样都不少。正如我们上次提到的，他们的那种刚硬拒绝导致马丁路德对他们的这种态度发生了很大的这个转变，因为他们确实非常的刚硬和悖逆哈。而且他们还有一部分人在这种商业上面的不道德行为导致了他们当时在欧洲的时候有一个比较不美好的名声哈。所以他们既有人的一切的优秀的方面，他们也有人许多的这种缺点和问题哈。所以他们作为全人类站在神面前的这样一个代表其实是非常合适，他们既有人好的一方面，也有人非常多的问题的方面哈。所以他作为全人类的代表是非常合适的。而且我们可以看到以色列人他们的这种非常坚持，他们的这种很就是有时候那种倔强的这种性格哈，他们实际上他们在历史上也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见证，也就是他们在很多的危难和逼迫之中，他们不少犹太人是整个群体以他们的生命去捍卫他们的信仰，他们是宁可集体寻道，他们也绝不做背教的事情啊，背道的事情。所以这个给我们其实今天我们生活在北美这个很平安环境中的基督徒也是一个很大的提醒，就是我们可能会因为我们所求所想的一些事情，我们求祷告了一段时间，求了一段时间，神没有给我们成就，于是我们心里面就可能就要跟神大发抱怨，对不对？跟神生气，甚至是信仰动摇。但是犹太人他们却在世界各地将这个带给他们甚至逼迫的这样的一个信仰代代相传，达到甚至达到2000年之久哈。这真的是一个很大的对比，他们是用他们的生命来捍卫他们的信仰啊。所以在外人看起来以色列人非常固执认真的那一面，其实神却使用他们这样的特质成为神子民的见证。当年摩西用牛膝草将立约的血洒在这些以色列人的身上的时候，是让他们世世代代成为归属于神的子民。虽然他们后来悖逆犯罪毁坏了这个盟约，但神却说，我耶和华是不改变的，所以你们雅各众子没有灭亡。神永远不会忘记跟他立约的子民，神向他们应许的每一件事情都在历史之中成就了。那么我们基督徒今天我们的身上 也有神立约的宝血。我们都有神的印记，有神的圣灵在我们的身上，使我们成为他的子民。所以神也永远不会忘记你我，他的心他的眼也常在你我的身上，他对我们将来的应许和旨意也一定会成就。第二点，就是基督徒我们应该如何对待犹太人。犹太人虽然做过了不少的错事，甚至跟我们基督徒有过不少的这个摩擦和矛盾哈，但是难道因为他曾经有过错误，我们就不祝福甚至要咒诅以色列吗？圣经说得非常的清楚，他说神没有咒诅的，我们且能咒诅呢？神所爱所拣选的，我们且能不祝福吗？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所听到的福音，难道不都是从他们而来吗？所以基督徒我们一个最基本的态度，就是要为以色列祷告，为以色列来祷告，他们能得到最终的永远的福气啊！我们应该祝福以色列，这是我们一个基本态度的基调啊。那么第三点，我们要说一个反思，就是这个以色列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哈，他们如何才能真正的得到福气和永远的平安？他显然不是依赖武器，不是依赖他们的科技，不是依靠他们自己的力量，而是要最终回归到神的面前，回到主的面前，真正认识他们所长久盼望的那位弥赛亚的时候，他们才是他们真正得福的时候。耶路撒冷这个城市，它的名字的意思是什么？是平安之城，对吗？我想只有当那位赐平安的主与他同在的时候，他们才能，这个平安之城才能真正的得着他所长久盼望的平安。那么第四点，我们最终也会看到，经过这所有的这一切的事情之后，我们都要看到神所要成就的事情，神所应许的事情一定会成就，无论经过多少的年岁，无论经过多少的世事变迁，神所说的一切的话都必永存。圣经说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神从来都不误时也不误事，在他所立定的时间，所定的时间，一切都要成就。所以我们人有的时候我们会很心急，我们会说神你怎么还不成就，神你怎么还不帮助，神你为什么这么慢哈。但是我们一定要记住，也许等候的时间会很长，但是一旦神的时候满足，这一切要成就的事情会非常快的发生。以色列人等待花了1800多年，但是成就却在短短50年之中就得到应验。所以在人以为不可能的时候，甚至在你觉得失去盼望和希望的时候，神所立定的那些事情却能够成就哈。所以圣经记载了很多末后将要发生的这些事情，包括我们一直都在等候的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再来。是的，这个等候的时间会非常的长，可能会非常长，但是一旦时候满足，这万事都会互相效力，最终使神的旨意得到成就。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永远都可以相信我们的神。最后我想回顾一下我们今天讲这篇信息的目的哈。我们中间提到了很多历史性的事件，但是我们不是为了讲历史而讲历史。历史你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它实际上是一系列的见证哈，是见证神如何在人类的这个世界和历史当中来带领来改变他的子民的。至于某个时间具体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些不是最重要的事情，而是重点是透过这些事件和这些见证，我们有没有认识到说我们所跟随的这位神他是一位什么样的神啊？他是在这所有的这些工作和带领的背后，他有什么样的心意啊？如果我们在这所有的这些事件和见证的背后，我们看到了 神是一位信实守约、永远施慈爱的神，他是一位凡事都能的神。如果我们对这一切有了更加具象化的认识以后，我想这篇道的目的就达到了。如果你在听了这个道以后，你对神的爱、对神的信心、对神的敬畏有所加增了，那么这篇道的目的也达到了。最后，我一直感觉神在以色列人的他的先祖雅各啊，这个雅各在这个亚伯渡口的这个摔跤的名场面，实际上是一个意义非常深远的象征哈。以色列人身上都带着他们这个先祖雅各的这个影子哈，很倔强，很坚持。但是我深刻的相信，将来以色列人终有一天会真正的降服在他们的神面前，他们也会仰望他们那位一直拒绝的那位弥赛亚，他们的救主。当他们不再依靠自己的力量去拼命的挣扎，不再依靠外人，而是转眼向回归向他们那位弥赛亚他们的主的时候，那才是他们真正得福的时候。以色列复国的这个见证蕴含了神相当深远的指向和心意，它也指向我们将来我们可能都要见证的一些事情的发生。但无论如何，神对以色列的带领其实也可以非常多的提醒和感动，对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有很多的提醒和感动。当然今天的时间很短，我们就讲到这里，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主你是在历史之中完完全全掌权的神，主你也是在我们众人生命中完完全全掌权的神。主，我们一生一世我们要带着信心，我们来好好的跟随你，因为我们知道说你所命定的一切都必永存，都必成就。所以主，我们在今天我们在看到以色列人的这个见证的时候，主我们也要把我们的信心建基于你，因为知道主你所预定的一切的事情都必成就，而且我们跟随你，我们好好的跟随你，那个才是真正蒙福的道路。主，愿我们今天我们一起在你的面前，我们的心都向你发出赞美，愿我们的信心更加加增，愿我们每一个人当我们见你面的时候都被你所称赞，被你称为良善忠心的仆人。主，我们谢谢你，愿一切的颂赞荣耀都归给你，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感恩仰望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之名，阿们。